随着相关院校对硕士论文争议事件的正式通报发布，这场持续近一年的公共讨论终于迎来阶段性结论。论文仅存在引注不规范问题，未被认定为学术不端，仅对指导教师做出暂停研究生招生资格一年的处理。这份通报也让知名作家阎连科再次回到舆论漩涡中心。他2021年那段引发巨大争议的一颗糖发言重新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很多人对2021年的那场舆论事件还有印象，阎连科在第七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的颁奖现场发表了题为《一个比世界更大的村庄》的获奖感言，当众分享了一段故事。1945年日军从河南败退时，一名受伤的日本士兵给了村里一位老妇人一颗糖，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尝到糖的滋味。此后数十年，旁人提及战争的苦难，他唯独记得这颗糖的甜味，一辈子都想着要找到那名日本士兵报恩。这段发言当时就引爆了全网的质疑声浪。该故事始终没有可核实的实证，既没有具体的当事人姓名，也没有准确的村落信息，更没有任何地方史料、民间记录或第三方亲历者的证词能够证明1945年的河南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反而有网友发现，这个故事的结构与一段真实历史叙事高度相似。上世纪50年代解放军进藏时，年幼的藏族女孩纳喜第一次收到解放军战士递来的糖果，这份来自人民军队的温暖让她感念了一生。而阎连科早年有过部队服役经历，完全有机会接触到这类军民同心的真实故事，将其移花接木到他国侵略者的叙事当中。文学创作当然允许虚构和艺术加工，作家也有表达个人创作理念的自由，但这份自由永远不能越过民族历史的红线。作为在文坛耕耘数十年的资深作家，阎连科不可能不明白，在面向全球的公开领奖台上，把侵略者的个别举动包装成善意，把中国民众塑造成只记得一颗糖的甜味，却忘却了14年山河破碎之痛的形象，会对外传递出怎样的错误导向？他口中所谓的大爱，本质上是用一颗无足轻重的糖去消解3500万同胞用生命换来的历史重量，是刻意模糊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本质，把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轻描淡写地扭曲成了普通的国家矛盾。我们从来不否认战争机器裹挟下可能有身不由己的个体，也不反对文学作品对人性的复杂多面进行深度探讨，但所有的创作表达都不能建立在歪曲历史、淡化民族苦难的基础之上。14年抗战，从东北雪原到中原大地，无数家庭在炮火中妻离子散，无数先辈用血肉之躯挡住了侵略者的铁蹄，这些刻在民族骨血里的共同记忆绝不可能被一颗虚构的糖果轻易抹平。刻意放大侵略者的零星善举，刻意塑造普通民众不计苦难只计小恩的形象，这样的叙事根本不是什么超越仇恨的大爱，而是对所有遇难同胞的亵渎，是对民族共同记忆的公然冒犯。今天我们借着这次学术事件的余波重新讨论这段往事，从来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为了守住所有中国人都必须坚守的底线。文艺工作者可以追求创作的先锋性，可以探索叙事的多元表达，但永远不能站在民族共同记忆的对立面，用轻飘飘的虚构故事去消解沉甸甸的历史重量。这颗从2021年就悬在所有公众心头的糖，不该随着时间的流逝被轻易遗忘，更不该被当成无关紧要的创作花絮一笔带过。毕竟历史的分量从来不在一颗虚构的糖里，而在那些永远等不到亲人回家的普通家庭里，在烈士陵园里矗立的一座座沉默的墓碑里，在每个中国人骨血里代代相传的共同记忆里。如果我们连这样的底线都守不住，那么过去那些流过的血、受过的苦才是真的被轻飘飘地翻了篇。